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素江带来的触动与变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宇宙正法形势迅猛推进，所带来的全球素江是天象变化下人间的一幕，也必然给大法修炼者及常人社会带来了不小的触动与变化。一、找市公安局610头头、法院办案负责人讲真相。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啊，基本上你们就是那个地区众生得救的希望了，而且是唯一的希望。多年来，我地大法弟子被迫害现象比较严重，这与本地各级公检法司及政法、国保、610等部门及人员不能接收到真相有关。所以他们盲目执行江氏流氓集团践踏宪法的邪恶黑令，肆无忌惮地充当着迫害尊崇真善忍的修炼人的打手，迫害修炼人是会遭恶报的。为了使这些部门的可怜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对这些部门人员讲真相就尤为重要。素江后，我弟同修们心性普遍提高， A 同修主动找市公安局610头头、法院办案负责人讲真相，向他们讲述了大法的圣洁与美好，讲述了大法的红传与普世价值，讲述了大法的救世与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实质意义，迫害法轮功违法，规劝着他们要尊重法律，坚守道义与良知，不要再执行违法的命令，不做邪恶江氏团伙迫害善良的工具，讲老虎苍蝇被打的实质原因。通过讲真相，被江泽民及中共谎言欺骗着的610头头及那些曾知法犯法的部门相关人员开始能细心听真相了。讲真相中，他们由强势狡辩逐渐转变为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就是默认自己的行为违法，也明白自己是受害者了。他们纷纷声称自己是在执行某某上级命令，自己也说了不算，这样表现已是不小的变化，过去可不是这样，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根本不讲法律，随便诬陷个罪名就迫害。这变化是正法形势下天象变化带来的人间大动，是大法在末劫前救度着众生，救度着这些面临遭恶报依然不自知的逆天而行的人们。二、今天我没白来。对，今天你没白来。在师父点悟下， B 同修想到配合 A 同修，也只身去了市委，准备见政法委书记或市委书记讲真相，使他们能明真相，远离邪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第一天是下午1点多去的，进院被门卫拦住，门卫是一着特警装的年轻人。 B 同修递上身份证自我介绍，我是法轮功学员，要见政法委某某书记或市委某某书记，请帮助联系。人家说，大姨呀，这个身份证没用，楼都空了，该干啥都干啥去了，我们都见不着人，明天来吧。 B 同修就讲真相，劝两个特警三退后离开。第二天一早， B 同修再去，有人说那个练法轮功的又来了，就见十来个特警从屋里冲出来，把毕同修截在市委院里，有询问的，有回答的，大多是无名的兴奋。这时又从另一屋里出来几个人，毕同修告诉他们自己是 G 地区的，有事找领导。一个人说，我是 G 地区信访办的，你有事和我说，我们给你传达，要不咱们就回 G 地区解决去。毕同修回答，我要找的人在这里，回地区要是能解决，我上这来干什么？毕同修面临以一对一群开始讲着真相，他们静静地听着， 毕同修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做好人。藏字时中的六个字是上天警示世人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为救人的。现在反腐抓的、打的、拍的，实质都是迫害大法，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僵尸一伙衣冠禽兽。毕同修讲着想着，侍卫头头是人，这些人也是人，不都是生命吗？我为什么执意救头头呢？我连见都见不到他们，说明缘分未到。原来师父点悟我来这里是让我救这群人的。讲完真相，开始挨个询问孩子，结果回答我退，或回答我退退，或回答我退退退，一片退声，全部三退。毕同修和他们告别时，由衷的欣慰地说了句，今天我没白来。没想到立刻传来一群人的声音，对，今天你没白来。三，社区书记，拿来给我，我替你发。曾经在师父安排下， C 同修送过真相资料给一个社区，有人员也三退了。在那里 C 同修也曾经受过迫害，他们把 C 同修提起来摔到地上，曾歇斯底里的要给 C 同修拍照，曾举折叠椅要打 C 同修。肃江后世人明白了许多，对大法弟子的态度都在变，时常看到的是笑脸。 C 同修又去送真相资料了，书记问干什么来了， C 同修看看你们，送你们点好东西。说话间掏出了一摞真相资料，一边说话一边开始发，怕书记阻拦。没想到那位书记手一伸，拿来给我，我替你发。 C 同修还真没这个思想准备，就见那书记身板挺直，一人一份的发着。上班的人们陆陆续续进来，他从从容容的发着，自己还在看着，直至全部发完。他说，太少了，再有多少拿来给我，我替你发。四，一桌摆一个，天天看着多好。以往 C 同修都是给自己所在社区和学法小组所在社区送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今年把真相台历给本辖区所有社区都送去，让更多社区人明真相得救。想不到的是，一社区的男书记看到 C 同修一手拿着一叠真相资料，一手拎着台历走进社区，笑脸相迎说，这个好，这个好，一桌一个，我都让他们摆在桌子上用。另一女士跟着书记说，一桌摆一个，天天看着多好，什么都明白了，你们是好人，我们都知道。那位书记还生怕 C 同修漏发，紧跟在 C 同修后面捣鼓着，那屋还有两人，又指着 C 同修手中的真相资料说，哎，这个行，这个得给点，这个太好了。他们嫌真相资料少，于是 C 同修又送了一趟。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是人的能力做不来的。还有的社区人一看见 C 同修送东西来了，高兴地喊，快拿来给我，多送点，有多少要多少。有的社区人说，大姨，这是社区，我们不让摆，给两本行了，谢谢。有的社区人，大姨，回家吧，你胆子也够大的了。大多社区的人由衷表示感谢，希望多送真相资料。五，集体学法小组身份公开了。我们学法小组通常是五人，常年集体学法。今年六月下旬，我们小组肃江信件全部完成，紧接着小组同修搬家，前楼搬后楼。刚搬完家，第二天九点归拢归拢准备学法时，有人敲门了，说是社区收卫生费的。当时有 C 同修想，假的，我们头天刚搬来，社区人员就登门，没有偶然的。 C 同修给开了门，一见面他们有点吃惊。 C 同修给他们劝过三退，问，你在这儿住啊？ C 同修答，不，是朋友家。 C 同修客气地请那两个人进屋坐坐，他们也客气地进屋看了看，匆匆走了。第二天一早， C 同修去了社区，准备问问情况，必要时给他们讲真相。结果他们说，没事，帮助保持一下楼道卫生就可以了。后来，该社区一个很认同大法的人说， 没事，啥事没有。六，恶出了名的警察都变了。我市有个最恶的派出所，十几年来，不论哪个辖区有迫害大法弟子的行动，市公安局都喊他冲锋陷阵。这个派出所的一个 L 警长可谓最恶的恶警。肃江后的一天下午，一个同修在发放真相资料时遇上便衣，电话报警至罪恶派出所，可是该派出所表示不愿意接警，现在派出所不管法轮功事，直至便衣警察疯狂骂上了，才把同修接至派出所，可还是没人爱管，也就没人发话放人。 L 警察主动接过来处理，本来不该他管，为防止便衣警察过后滋事，他给同修搞了个刑拘保外就医，可送看守所体检时血压显示正常值，咋办？就见 L 警察夺过医生的笔，竟动手给填上他自己编的非正常血压值，随即放人。 L 警察这么巨大的反差，天壤之别的变化。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救人其乐融融，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在1998年的气功热高潮中，我看到妈妈练抱轮，我感觉非常好，就开始练法轮功了。那时我患有腱鞘炎病，后背右半部肿块不消，右胳膊右腿都疼，住院三年也没好。练法轮功两个月后，我的病一扫而光。我去姐姐家，高兴地说，我的病好了，我练法轮功练好了。姐姐看到我的变化，也喜得大法了。一，救人其乐融融。迫害初期，我多次在梦中飞，但都飞不高，我心里很苦，泪流满面。一次在梦中，在回家的路上，我的两个孩子丢了，我拼命地喊，末班车马上就要开了，我也没找到孩子。我坐在车轱辘前，用尽全身力气挡着不让车开，我还拿着棒子拼命拍打，喊着我的孩子，为了孩子，我可以付出一切。醒来后，我看到自己对情的执着，吓了一跳。我对师父说，师尊啊，弟子一定好好修，在救人中达到标准，跟师父回家。我找到同修交流，商量怎样去掉情和怕心救世人。同修拿来一些真相不干胶，第一次由于害怕，我围着住宅楼走了大半圈才粘了一张，第二次粘了三张，后来十张、百张，更多都敢做了。到2002年，同修们比较成熟了。一天晚上，我和同修挨家发真相资料，那天下雨，各路口都有警车，我们俩向同一方向走去，同修在前，我在后，一个警察拿着大电筒离我一大步远，电筒照在我俩背后，我心里喊师父快用大手挡住，就见警察掉头朝反方向走了，有惊无险。我调整心态继续发资料，等我回来时，同修说，我求师父用手挡着，别让警察看见。我俩配合默契，连向师父的请求都一样。2003年，真相资料越来越丰富，单张、小册子、光盘、条幅等，我俩去农村挨家挨户发资料，带的资料多，一天发不完，就把资料藏在山里草丛中，第二天接着发，晚上住在农村的亲戚家里。有一次，我和同修到100里外的同修老家发资料，到那已是下午四五点钟，因资料多，他亲戚不练功，就没到他亲戚家住。烈日炎炎，我俩汗流浃背，就走到玉米地里乘凉备法，晚上七点钟去挨户发真相资料。夜深了，没灯又没月亮，有时门前站一个人，不注意就送到村民怀里。村民问，干什么的？同修说，救人的。村民没吱声，接过资料，有时往门上放，看见门前站一个人，我们边发正念边做也没事儿。村里的狗离老远就叫，到跟前我说，我们是救人的，你别叫。他真的不叫了，真的是师父悄然而护，谢谢师父。夏天草长得很茂盛， 晚上漆黑一片，道路不熟，深一脚浅一脚的，不小心踩到水沟里，我俩溅得满身泥水，只好用体温把衣服烘干，回来时换一套干净衣服，走到哪儿正念发到哪儿。从晚上七点到第二天早五点，一夜走了二十多里，家家户户、街道、公路两旁、树上、电线杆上，到处都是真相资料，震动了乡政府。还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条幅迎风飘扬。过后村民说，来了一大车人，有二十多呢。十多年来，我和同修们快乐地走在助师正法的修炼路上。二，警察说天方夜谭的事，我们办到了。2005年10月，我和同修们交流，决定去黑窝营救被迫害的同修。我们几名同修及同修家属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刚下车就和黑窝头目打了个照面。他问，你们要干什么？我们说，接人回家。那头目瞅瞅我们说，还有好几年呢，你们现在接人简直是天方夜谭。他没理我们走了。那天下着小雨，师父加持我们在门外给门卫讲真相，我还给身边的人讲真相。过了好半天，门卫说，进来避避雨吧。我们见到谁都讲真相，并让他们帮助说好话放人。他们明白了真相，整个院子祥和了。我们和那个头目谈放人的事儿，他让我们找国宝检察院。我们说，同修没犯法，同修就练练功，不是犯人。我们的人在这儿，就在这儿要人。同修冤枉，你们放人吧。经过一场场激烈的政协大战，他们同意放人，需要办手续，让我们回家等。我们回来后，大家都行动起来，写信的、上网的，海内外同修整体配合打电话。二十多天，同修堂堂正正回家了。在此感谢海外的同修。三，在黑窝里救度警察。一次，我把神韵光盘发给了国报警察，说，您好，送您一个神韵光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回去好好看。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给巡警打电话，不到两分钟警车来了。我不配合，两个警察把我抬上车，车开得很快，我发正念，平和地给他们讲真相。你们好，见面就是缘，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我从王立军讲到薄熙来，几分钟到了公安局。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是救人的，谁迫害我谁是罪，我有漏，我在法中归正，有师父管，你们说了不算。下车后，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警察让我进去，我不进，他们把我拖进屋。我抱定一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警察问我姓啥叫啥，我一概不答，不停地讲真相。我觉得平时还得注意安全，不能敞开心扉讲真相，既然来了，我就堂堂正正地讲。我看见谁都热情地打招呼讲真相，同时单手立掌，心里发正念，我要出去救人。有两个警察当时三退了。一国保警察拿一张表要登记，我不配合，他自己在表上写扰乱什么。我一看，马上对他说，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法轮功是救人的佛法，神韵光盘演的是传统文化，是宪法保护的，受人尊敬的，你看就会喜欢，不看给我拿回来，这算什么罪呀。我还讲了王立军扮女装逃到成都美国领事馆，揭露薄熙来，这些人迫害法轮功，还有其他种种罪行，他们的罪恶滔天，纷纷遭报了，退党团队保平安。讲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抓，610头子李东升落马，十八大期间三个月，高层政法委、610、公检法司就有433人遭恶报，善恶有报是天理。我说，江泽民的密令不是法律，梁高不是立法机关，他的文件没有法律效力，他又要在表上写某教，我警告他，你不要执法犯法，公务员法9章54条规定，执行明显违法犯罪条例的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2013年政法委下发文件，公检法司人员办案终身负责，我不签字你也不能签，将来法轮功平反，你的签字就是罪证。他走了，警察把我拉到医院强行体检，我不配合，给医生护士讲大法真相，讲三退保平安， 向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警察把我绑架到拘留所，我在拘留所门口告诉大家，法轮功是修佛的，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李大师是救人的，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别给中共当陪葬。我微笑着跟每个人讲真相。送我的警察对另一警察说，他从早九点到晚十点不停地讲，他在救人。有的警察见到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是大法弟子，拘留所的一切规定与我无关，我不穿号服，不换鞋，头三天早上起来到晚上九点，我跟同一个屋里的人讲真相，别人睡觉我发正念背法，早晨练五套功法。自被绑架后，我没有一丝怕，就按师父的要求做，在救人中修好自己。七天后，我堂堂正正地闯出了黑窝。从得法到现在，弟子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呵护，师恩浩荡啊，弟子无以言表。我要更加精进，助师正法，多救人，实现史前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集体学法中共同提高做好三件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中，我们成立学法小组，在集体学法中共同提高，形成整体相互协调的去做好三件事。在这一段修炼过程中，更为切身地感受到师父讲的这段法的力量，现将我们的部分修炼经历和心得写出与同修交流。在集体学法中共同提高，在2013年7月，我与 A 同修去城边村庄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 A 同修被非法拘留15天，我顺利走脱。原本我们一共三人的在 A 同修家的学法小组受到影响，出于安全考虑，学法小组移至我家。后来在 A 同修讲真相时，巧遇亦没有学法小组的 B 同修，此后 B 同修加入到我们的学法小组。此时我们的学法小组固定成员增至四人，每周二和每周四的下午集体学法。通过学法交流，我们发现 B 同修怕心少，正念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人的事做得好。 B 同修每周都能通过面对面讲真相讲明白40余人，并为其做三退。在一小区靠近公路边的地方，有一写有污蔑大法内容的展板， B 同修曾多次智慧正念的清除。我们其余几名同修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和不足，向内找，发现自己还是有怕心，对面对面讲真相的重视程度不够，往往都是在外面干别的事情遇到了有缘人才讲，而不是主动把讲真相当成责任摆在首要位置上的事情来做。师父说，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们认识到，面对面讲真相是快速直接救人抢人的方式，我们就加强学法，通过学法增强正念，并求师父加持，突破障碍的人心与执着，由以前的遇到了有缘人才讲，到现在的为了讲真相而主动去找有缘的人。直到现在，我们学法小组中每人每周都能讲退20人以上，多者能讲退50余人。毕同修在参加小组集体学法前，读法念法不够流畅，经常有漏字、念错等现象，在看到大家念法念得好时就着急，结果是越着急越念不好。毕同修在看到与大家在读法念法上的差距后，也向内找自己，发现自己有一个朗读能力不行的观念障碍着自己，同时自己在学法中有急躁心、欢喜心等，自己不应该执着于法念的好坏，念大法就应该无条件的念好。毕同修认识到后，就有意识地去破除自己的不好的观念与执着， 同时自己回家后还在读法上多下功夫，加强学法，最多时一天自己念七讲，最终状态得到改善。现在毕同修读法念法流畅通顺，已经很少有漏字和念错的现象了。引导其他同修参加集体学法，后来通过讲真相，先后认识了数位没有学法小组不能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我们学法小组的几位同修通过交流，同时考虑到认识的几位同修年龄较大，就商量在有条件的同修家中分别成立了四个新的学法小组。我们学法小组的几名同修也分别去不同的学法小组和同修一起学法。通过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每一位新参与集体学法的同修都提高很快，现仅举几例。一同修之前讲真相讲得比较少，集体学法后提高很大，现在已经78岁的同修身体强壮得像年轻人一样，骑着踏板摩托车外出讲真相，由原先的讲真相和三退讲得比较少，到现在每周都能讲退30余人，此外还发真相资料，面对面发神韵光盘，有时一个月就能发一箱子神韵光盘呢。另外一位81岁的同修，之前学法有很多字不认识，在我们集体学法时，遇到不认识的字，我们就帮他记下来，用他认识的同音字作为标注，他自己就用心的记学，也是提高很快。他还从两个资料点拿真相资料发，在公园里向休息锻炼的人讲真相和三退。在不明真相的小区保安调出他发真相资料的视频追问他时，他都毫无怕心，正念面对。还有一位84岁高龄的同修，中间修炼停了几年，是重新走回来修炼的，现在的修炼状态也是焕然一新，现在不用拄拐杖，腰板也直了起来，发真相资料，寄真相信，讲真相，样样不落。素江的控告状都不用同修帮助整理，都是自己写的。帮助同修向内找，突破旧势力干扰。从协调同修那儿得知，有一位同修 C 修炼状态不好，受到很严重的干扰，从2015年2月份起出现了严重的腿痛，一开始是白天做三件事的时候不痛，两个月后发展到白天黑夜都痛，痛得腰都直不起来，腿也发软无力，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做三件事。 C 同修也一直未能突破这种干扰，后来协调同修带我去 C 同修家学法，之后在我回到家中的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在打牌，依次翻开的三张牌分别是 J、Q、K。 我与 AB 同修交流后悟道，是师父点化让我们三人一起去帮助 C 同修，我就与 AB 同修一起前往 C 同修家学法，交流切磋，并邀请 C 同修参加我们的小组集体学法。 C 同修也向内找自己说，由于每个人的认识不同，自己在参加之前的小组学法时与自己认识不一样的同修争执，不是向内修自己，而是往外找别人的不是，以致产生隔阂，甚至有矛盾激化的倾向，生气了就不参加小组集体学法了，到现在被旧势力钻空子。 B 同修还针对 C 同修找的自己的漏，用半天的时间找了7本师父在各地讲法中有针对性的13段讲法，与 C 同修一起学习，现摘取其中一段。师父说，我经常说，一个正法修炼的人，首先你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么为什么大家在修炼当中碰到矛盾时，为什么就放不下那颗心呢？别人说你不好听的，你为什么就不高兴了呢？那你不高兴的时候，心里不就是在排斥修炼与提高的机会吗？你不就是想要得到和常人一样的高兴吗？那么你不就是常人吗？你应该在这个时候想到，我为什么不高兴呢？当别人说自己时心里不高兴，自己是不是在求什么？求得在常人中人人都对我好，舒舒服服的过，那你还怎么提高啊？你常人什么东西都不去，你怎么提高上来呢？所以就提高不上来。 你得真正的放弃这些东西，人所放弃不了的执着。见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学完后， C 同修深感这些讲法就正是针对自己的执着，并表示自己要反复通读，破除执着。之后， C 同修不断加强学法，大约20天左右，腿痛彻底好了。还有一位 D 同修，从2010年开始，眼睛就不太舒服，一开始并不在意，直至发展到视力很差，学法时需要把书紧紧靠在眼睛上才能看清，读法也因此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断断续续的读。这种状态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的修炼和证实法。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们得知此事后，与地同修交流切磋，并请他参加我们的小组学法。在集体学法时，地同修由于眼睛上的干扰，念得很慢，大家都用很纯的心态去对待，没有人抱怨慢。地同修看错念错，大家就指出，让其再看再念，直至念对，并还鼓励他轮到他念时让他多念几段。地同修怕耽误大家，就说还是不多念了。大家都说没有人嫌你念得慢，你多念才能破除干扰。地同修都感动得流泪。通过不断的集体学法，地同修也找到自己的执着，说自己太过执着自我，自以为真相资料做得多，比别人修得好，别人的话就听不进去。自己眼睛不好时，不是用正念去破除干扰求师父，反而还买放大镜，完全用人的观念对待这件事了。由于地同修找到了漏，并加强正念去排除它、抑制它，在集体学法后的不到2个月，就能读法比较流畅，眼睛也看得见，不再像之前那样眼睛紧靠着书学法了。以上就是部分修炼经历与心得，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的乐趣。人有人的乐趣，神有神的乐趣，那么修炼人也当然会有修炼人的乐趣。对于修炼人来说，我们是不追求人中感受的，因为当我们得法时，已经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这段法已经把大法弟子生命存在的意义已经定义得很明确了。有的同修看到这段法会有压力，其实压力也是人观念所形成的状态。当我感到压力时，一开始是要躺在床上休息，后来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我立刻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我灭掉情与观念这些人的物质。大法弟子只要慈悲与正念，不要情与压力，之后便不再感到压力了，就能不受干扰地做好助师正法的事。大法修炼内涵高远，绝对不是小道修炼的苦行僧。我也一直觉得我们在世俗中修炼与救人，是要去展现大法所带来的美好的，不能让世人感觉我们总与迫害和酷刑挂钩。人都是回避痛苦、惧怕磨难的，所以展现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乐观向上、平和智慧、超越凡尘的境界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得在法上找到各自的乐趣，因为良好的心理和生活状态才能让我们在救度众生这条路上走得稳健与长久。我的乐趣是学法与打坐，读书的乐趣是从小就养成的好习惯，因为读书就是在聆听各种有思想、有文化与有智慧人的不同见解，
也是在得法前寻找人生真谛的方法。得法后对法理的探究，从欢喜好奇到自然平静，大法越学越放不下，那种游历法中的乐趣只有爱学法的人才懂。得法前我的个性比较急躁，自我追求完美，很多时候心里很苦，觉得人生无望。刚得法时打坐那种超凡定心的状态是非常美好的，双盘当盘起腿时会有一种神圣庄严感，时刻提醒自己已不是常人了，是个大法修炼者了。无论一开始双盘有多痛，我都咬着牙坚持，直到完全不痛，进入入定状态。当我有压力时、烦躁时，我会打坐，放下一切，进入状态。对于淡化执着与静心是很受用的。如今的打坐对我来说，就是进入虚空状态中休息。发正念是利用神通除恶。我原来不重视发正念，因为我是闭着修的。由于在一线救人，不重视发正念导致被迫害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这种好习惯。三件事中的一件，可见是非同小可的重要。在个人过关中，心性不稳时，在身体状态不佳时，强化发正念的意识，效果都是非常显著的。本来这些欲望、执着和思想业就不是我，它为啥还存在？还不是因为在另外空间有那个实体吗？不灭了它，能对得起真正的我吗？发正念清理后，那身心都是轻松舒适的。在发正念中受益，也会增加修炼者的信心，同时也在检验自己的定力。定力不够，就容易发正念走神。正念越用越强大，在邪不压正中，也会体会到修炼的乐趣和殊胜。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如初。那个如初，我理解就是要保持好的状态。这个好在不同层次中都有不同的内涵。常人很难好得起来，是因为在道德无底线、人人为劲敌的时期，人内心是恐惧，没有归宿的。修炼人要好不起来，那是因为心还没有完全在法上，对法理还没有那么深的认识。真正体会到大法的无限博大内涵，是绝对不会用常人心去想师父和法的，很多疑惑也都自动解体了。我理解，只要我们学法，就是在不断汲取师父无限智慧之能量，所以能成为大法弟子的生命，那真是美得不行，众神都羡慕，却可望而不可及。所以在这里望同修们在学法中找到乐趣，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修炼者，看透人中那为私为我的虚幻，真正的明白生命存在的意义与法的珍贵。修炼人的乐趣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心念在法上，又擅长神通除恶，在打坐实修中又心态平稳的修炼者，谁也不敢动他，这就自然地走好了师尊安排的路。我们有的同修对能把人救下感到幸福，那也是一种无私为他境界中的乐趣。我对救人的感受是，因为对常人是超脱于常人境界的状态，所以救人是有这个愿望，用心去做，但不执着于结果，就成了是师尊与大法的威德，通过我这个法例子在世间的展现。就不成，是自己还有待提高心性，整个心态应该是平和的。原来我过于执着对方得救的心，会使受倒门化毒害深的世人感觉我们好像做这个事有啥好处，有啥指标一定要完成一样，内心有抵触。而当我放下执着他人得救的心后，别人在我平和理智的状态中感受到了没有逼迫和强加的善念，反而会使他放下戒备，愿意倾听思考和三退。无论是救人、发正念还是打坐， 都能体现出自身的修炼状态。那么这一切提高的基础就是学法，在学法中体会生命宇宙存在的奥妙，并找到修炼人的乐趣所在。真修弟子内心一定是充实与幸福的，因为宇宙的法给不同层次生命都开创了各自生命存在的动力与乐趣。当我们感觉很苦时，那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境界卡在人与神之间，也就是人的东西放不下，神的好处也想要，这种不专一性导致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价值观，内心必然纠结苦闷。修炼人的价值观与常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修炼人只有三种关系：与师父助师正法的签约关系，与同修配合的互助关系，与世人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那么对于常人来说，如果自己选择进入一家世界级的大公司上班，老板分配的任务自己没做好，只会检讨自己的问题，不可能埋怨老板，因为没有人逼你来上班。与同事发生矛盾会想办法化解，谁也不愿意带着隔阂工作一天，影响身心健康与业务发展。领了薪水是用来养家的，无论家庭成员是否能感恩和体谅你的辛苦付出，都是我们的责任。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自愿来助师正法的，自己不实修造成的损失不能埋怨师父，与同修之间产生的间隔需要及时化解，才能长久配合。救度世人时，无论他是否理解接受，都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关系理顺了，面对问题就能抓住核心，理智清醒地处理好，智慧也会随之增长，乐趣也尽在其中了。以上是我现阶段个人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